郑和的舰队开始返航了。迎风站在船上的郑和注视着那些渐渐远去的古里海岸，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我们会再来的。也许是宿命的安排吧，郑和不会想到美丽的古里不但是他第一次航程的终点，也将会成为他传奇一生的终点。第一次远航就这样完成了，船队浩浩荡荡地向着中国返航。然而上天似乎并不愿意郑和就这样风平浪静地回到祖国，他已经为这些急于回家的人们准备好了最后一道难关，而对于郑和和他的船队来说，这是一场真正的考验，一场生死攸关的考验。自古以来啊，交通要道都绝对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因为很多原本靠天吃饭的人都会发现其实靠路吃饭更有效。于是陆路上就有了路霸，海上呢就有了海盗，但无论陆路海路，他们的开场白和口号那都是一样的，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按说郑和的舰队似乎并不应该受到这样的骚扰，但这绝不是因为强盗们为这支舰队的和平使命而感动，而是军事实力的威慑作用。即使是再凶悍的强盗，也要考虑抢劫的成本，像郑和这样带着几万士兵拿着火枪招摇过市，航空母舰上架大炮的主，他实在是不好对付呀。北欧的海盗他再猖獗，也不敢去抢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干抢劫之前要先掂掂自己的斤两，这原则呀早就被古今中外的诸多精明的强盗们牢记于心了。在这个世界上，有精明的强盗就必然有拙劣的强盗。一时头脑发热，误判形势，带着手枪就敢抢坦克的人也不是没有。下面呢，咱们要介绍的就是这样一位头脑发热的仁兄。此人名叫陈祖义，他正准备开始自己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抢劫，当然了，也是最后一次。陈祖义，广东潮州人，洪武年间因为犯罪逃往了海外，当时呢没有国际刑警组织，也没有引渡条例，所以呢也就没人再去管他。后来呢他逃到了三佛齐的柏林邦国，这个地方呢今天属于印度尼西亚。在那里的国王麻那者乌里的手下呀当上了大将，真是厉害啊。这位陈祖义不过是个逃犯，原先也没发现他担任过什么职务，最多呢是个村长，到了这个柏林邦国居然成了重臣。哎呀，这中国真是人才多啊。更厉害的呀还在后边，国王死了，他召集了一批海盗自立为王。就这样，这位陈祖义成为了柏林邦国的国王。以上呢就是陈祖义先生的奋斗成功史，哎，估计呀也算不上什么为国争光吧。陈祖义有了兵，经常在马六甲海峡附近干老本行，什么呀，抢劫呀，这也很正常，他手下都是海盗，海盗不去抢劫呢干什么呀，周围的国家是深受其害。但是由于这些国家都很小，也奈何不了陈祖义。就这样，陈祖义的胆子和胃口是越来越大，逐渐演变到专门打劫大船、商船，猖獗了很多年，直到他遇到了郑和。郑和的船队浩浩荡荡地开过三佛齐时，刚好撞到陈祖义。郑和对此人啊也早有耳闻，便做好了战斗的准备，而陈祖义呢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举动。他想干嘛呀？他决定向郑和投降。要知道啊，这陈祖义虽然贪婪，但却绝不是一个疯子，他能够混到国王的位置啊也不容易，虽然也只是一个小部落的国王，看着这些堪称庞然大物的战船和黑洞洞的炮口，那但凡神志清醒的人都不会甘愿当炮灰的。 但是海盗他毕竟是海盗，陈祖义的投降只不过是权宜之计，郑和船上的那些金银财宝那是最大的诱惑。在陈祖义看来，只要干成了这一票，今后就一辈子吃穿不愁了。但是要怎么干呢？硬拼肯定是不行了，那就智取。陈祖义决定利用假投降麻痹郑和，然后召集大批的海盗，趁官军不备突袭郑和旗舰，控制中枢，打乱明军部署，各个击破。哎，应该说这算是个不错的计划，就陈祖义的实力而言，他也只能选择这样的计划了。在经过精心的筹划之后，他信心满满地开始布置各项抢劫前的准备工作。在陈祖义看来，郑和是一只羊，一只能够给他带来巨大财富的肥羊。哎呀，很快就要发财了。陈祖义为了圆满完成这次打劫任务，四处寻找同伙，七拼八凑之下，居然也被他找到了5000多人，战船20余艘。于是他带领属下踌躇满志地向着明军战船逼近，准备打明军一个措手不及。不出陈祖义所料，明军战船毫无动静，连船上的哨兵也比平日要少。陈祖义大喜，命令手下海盗发动进攻。然而就在此时，明军的船队突然杀声四起，火炮齐鸣，陈祖义的船队被分割包围，成了大炮的靶子。目瞪口呆的海盗们黄粱美梦还没醒，就去了黄泉了。陈祖义终于明白自己已经中了明军的圈套，这下彻底完蛋了。训练有素的明军给这些纪律松散的海盗们上了一堂军事训练课，他们迅速解决了战斗，全歼海盗5000余人，击沉敌舰10余艘，并俘获多艘，而此次行动的组织者陈祖义也被活捉。陈祖义做梦也想不到，那个一脸和气接受他投降的郑和突然从肥羊变成了猛虎，他有一种上当的感觉。其实陈祖义之前之所以会认为自己必胜无疑，一方面呢是出于自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不了解郑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是陈祖义在三佛齐待久了，还当上了部落头领，每天被一群人当主子供着，就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其实啊，从两个人的身份里就可以看出来，陈祖义是在中国混不下去了才逃出来的一般犯人，而郑和呢却是千里挑一的佼佼者。陈祖义长期以来带着他的海盗部下打劫船只，最多也就指挥几千人，都没有遇到过什么抵抗，他似乎天真的以为打仗就这么简单，这个叫郑和的人也必然会成为他的手下败将。而郑和呢，从11岁起就已经从军，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他在朱棣手下身经百战，参加的那都是指挥几十万军队的大战役，还曾经和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将领铁铉、盛庸、平安等人上阵交锋，那些超级猛人都奈何不了他，何况这小小的海盗头陈祖义呢？陈祖义的这些花招根本就逃不过郑和的眼睛。郑和之所以没有立刻揭穿陈祖义，那是因为他决定将计就计，设置好一个更好的圈套让陈祖义跳进去，等到他把四周的海盗都找来才方便一网打尽。此外，在郑和看来，活捉陈祖义很有必要，因为这个人将来可以派上用场。至于派上什么用场，我们下面会介绍。在清除了这些海盗之后，郑和继续扬帆向着祖国挺进。永乐5年9月，郑和光荣地完成了使命，回到了京城，并受到了朱棣的热烈欢迎和接见。此时陈祖义成为了一个很有用的人。由于他本就是逃犯，又干过海盗，为了纪念此次航海使命的完成和清除海盗行动的成功，朱棣下令 当着各国使节的面杀掉陈祖义，并斩首示众，警示他人。这么看来，陈祖义多少也算为宣传事业做出了点贡献。这次创造历史的远航虽然没有找到建文帝，却带来了一大堆西洋各国的使者，这些使者见证了大明的强盛，十分的敬仰，纷纷向大明朝贡，而朱棣也终于体会到了君临万邦的滋味。这国家强盛就是好啊，感觉实在不错。而朱棣也从他们那里知道了很多远方国家的风土人情，他还得知在更遥远的地方有着皮肤黝黑的民族和他们那神秘的国度。哎呀，这实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不但可以探访到以前不知道的世界啊，还能够将大明帝国的威名远播海外，顺道做点生意，何乐而不为呢？虽然出航的费用高了点，但这点钱大明朝还是拿得出来的，谁让咱有钱呢？于是在朱棣的全力支持下，郑和继续着他的远航。此后他分别于永乐五年九月、永乐七年九月、永乐十一年冬、永乐十五年冬、永乐十九年春五次率领船队下西洋。这五次的航海过程与第一次比较类似，除了线路不同、到达的地方不同、路上遇事不同之外，其他基本相同，所以呢在这里也就不一一阐述了啊。郑和在之后的五次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已经转变成为了和平交流和官方贸易。当然了，他和他的船队在这几次航程中也干过一些小事儿啊，比如一，调节国家矛盾，维护世界和平；二，收拾拦路打劫不听召唤的国家，把国王抓回中国坐牢；三，带其他国家的国王到中国观光，比如这个苏禄国的代表团，国王亲自带队，总计人数340余人，吃了一个多月才回去；四，带回了中国人向往几千年的野兽麒麟，那后来证实是长颈鹿。经过郑和的努力，西洋各国与明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虽然彼此之间生活习惯不同，国力相差很大，但开放的大明并未因此对这些国家另眼相看，他以自己的文明和宽容真正从心底征服了这些国家。大明统治下的中国并没有在船队上架上高音喇叭宣扬自己是为了和平友善而来，正如后来那些拿着圣经乘坐着几艘小船高声叫嚷着自己是为了传播福音而来的西方人。郑和的船队带来的是丰富的贸易品和援助品，因为有些国家确实很穷，他的船队从未主动攻击过，即使是自卫也很有分寸，从不仗势欺人。西洋各国的人们无论人种无论贫富，都能从这些陌生的人脸上看到真诚的笑容，他们心中明白这些人是友善的给予者。而西方探险家们在经历最初的惊奇后，很快发现这些国家有着巨大的财富，却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于是他们用各种暴力手段杀人放火，只是为了抢夺本就属于当地人的财产。南非的一位著名政治家曾经说过，西方人来到我们面前时手中拿的圣经，我们手中呢有黄金，后来就变成了他们手中有黄金，我们手中拿着圣经。这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对于那些西方人，当地人心中明白这些人是邪恶的掠夺者，即使他们最终被这些西方人所征服，但他们绝对不会放弃反抗，他们会争取到自由的那一天，因为这种蛮横的征服是不可能稳固的。孰是孰非一目了然，有一句老话用在这里最合适，要相信群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我还是重复那句话，以德服人，这绝对不是一句笑话。君不见 今日某大国在世界上呼东喝西，指南打北，很是威风，却也是麻烦不断，反抗四起。暴力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后盾，但绝对不能解决问题。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大明朝，在拥有着压倒性军事优势的情况下，能够平等对待那些小国，并尊重他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给予而不抢夺，这是很不简单的。他不是武力征服者，却用自己友好的行动真正征服了航海沿途几乎所有的国家。这种征服是心底的征服，它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当那浩浩荡荡的船队来到时，人们不会四处躲避，而是纷纷出来热烈欢迎这些远方而来的客人。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征服。
明朝那些事儿，
圆满完成外交使命之外，郑和还成功地开辟了新的航线。他发现经过印度古里和溜山，溜山就是今天的马尔代夫群岛，可以避开风暴区，直接到达阿拉伯半岛、红海沿岸和东非国家，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啊。在前六次航程中，郑和的船队最远到达了非洲东岸，并且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们拜访了很多国家，包括今天的索马里、莫桑比克、肯尼亚等国，这也是古代中国人到达过的最远的地方。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上面我们只介绍了郑和六下西洋的经过，却漏掉了第七次。哎，这并不是疏忽，而是因为第七次远航对于郑和而言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在这次远航中，他终于实现了自己心中的最大梦想。之前的六次航程对于郑和而言固然是难忘的，可是他始终未能完成自己一生的夙愿，朝圣，这也成为了他心头萦绕不去的牵挂。但他相信，只要继续下西洋的航程，总是会有机会的。可是一个不幸的消息沉重地打击了他，永乐22年，最支持他航海活动的朱棣去世了。大家忙着争权夺位，谁也没心思去理睬这个已经年近花甲、头发斑白的老人和他那似乎不切实际的航海壮举。郑和被冷落了，他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无人理会、无任何用处的人，等待他的可能只有退休养老这条路了。幼年的梦想终归还是没能实现的，永乐皇帝已经去世了，航海也就此结束了吧。哎，上天终究没能再次打击这位经历坎坷的老者，他给了郑和实现梦想的机会。宣德5年，宣德帝朱瞻基突然让人去寻找郑和，并亲自召见了他，告诉他立刻组织远航再下西洋。此时距离上次航行已经过去7年之久，很多准备工作都得重新做起，工作十分艰巨，但郑和仍然十分的兴奋。他认为新皇帝会继续永乐大帝的遗志，不断继续下西洋的航程。事实证明，郑和实在是太过于天真了。对于朱瞻基而言，这次航程有着另外的目的，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而已，并非一系列航海活动的开始，恰恰相反，是结束。朱瞻基为什么要重新启动航海计划呢？我引用他诏书上的一段，大家听了就清楚了。朕知嗣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大统，君临万邦，提祖宗之至仁，普吉宁于数类，以大治天下，济元宣德，咸于维新。 尔诸藩国原处海外，未有闻之，兹特遣太监郑和、王景洪等击赵往谕，其各境顺天道，抚及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听明白了吗？这位新科皇帝收拾掉了自己的叔叔啊，当然这个以后会再详细的讲。经过了几年，稳固了皇位，终于也动起了君临万邦的念头。但问题在于，万邦比较远，还不通公路，你要让人家来朝贡，得先告诉人家才行啊。想来想去，只能再次启用郑和，目的也很明确，告诉所有人，皇帝轮流坐，终于轮到我朱瞻基了。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张杰，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